好的，那我就把素质先读一下。一，常作20年，与守尸鬼有何异乎？总之性上大事，非作不见，而做法亦必随缘，是死作可得。要息下狂心，用息字功，不得不借资于法。至于定中起慧，慧中练定，使之圆融老熟，犹非虽静练心不可，断非死作可以守得出来。南岳对马祖之磨钻，用意可知。今20年功夫都用在手上，灵机既至，大用既难其也。彼开口既曰入定，直见其有能入之我，与所入之定矣。四象晚立，安明见性，使不欲散之事已开启之，其终身也已，可惧哉？又20年所得心都无影响，自此方有入手处矣。待毕彻悟后，始入正修行路也。又是盘经部素质部啊，就常坐20年，与守尸鬼何异乎？就是智黄禅师呀，打坐20年，不明真心啊，与这个守尸鬼有什么区别呢？总之，这个性上大事呀，不是坐不见，而是这个坐呀，也必须要有随缘，是有方法的，不是死坐在那里啊就能见到，这个有方法啊，要息下这个狂心，用这个息字功夫，这个是要借助于法的。就像我们心中心呀，我们也是借于这个观照啊，打坐观照，这样这就是方法。至于定中起慧，慧中练定，使之圆融老熟，犹非随境练心不可，断非死坐可以守得出来。这就说这个定慧，定中起慧，慧中练定啊，这个是要想把它练好，练得圆融老熟了呀，还是非要这个啊，必要一定要这个随这个静练心，从事做十件事练这个心，不是根本不是死坐在那里吧，就能守得出来的。南岳对马祖之磨钻，用意可知。就是南岳和怀让禅师和马祖有这么一个故事，分享一下这故事。就马祖呀，住在这个啊禅法院，整日呀就是做这个禅。怀让这个知道以后，知道这个马祖是法器啊，就想点拨他，说就问他说：“大德做禅图什么？”马祖说：“图做佛。”怀让就取一块砖在他的鞍前上磨。马祖就说：“师父做什么？”怀让说：“磨成镜。”马祖又说了：“磨砖岂能成镜？”怀让就反问：“做禅岂能成佛？”啊，这就是马祖啊和这个怀让禅师这个故事，就明白这个祖师的用意了。今20年功夫都用在手上，灵机既至，大用既难其也。这个滞呀，就是阻塞不通的意思。就现在用20年的功夫呀，都用在这个手上，这个灵妙真心呀，就阻塞不通了，怎么能显现呢？就不能起这个妙用。彼开口即曰入定，实见其有能入之在之我，以所入之定也。黄禅师开口就说他入定，就看出他就是一个有一个能入的我和一个所入的这个定，这就是有能所，还是两边呀。啊，四象晚立，安明见性，使不欲散之事已开启，其终身也已，可惧哉？这个四象呀，就说的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象晚立，四象皆立，他什么都有，真心怎么能显现呢？这么多东西，就是他心上这么多东西，真心怎么能显现呢？如果不遇到善知识来开启他呀，他这一辈子呀也就这样，用20年所得心都无影响，至此方有入手处也。盖必彻悟后，始入正修行路也。又我说这个20年，这个所得心呀，都得放下，才有入手，才方有入手，才方可入手呀。啊，但必须也是彻悟后，就是入佛见了才入佛见了才开始是正修行路。
对老师，就是他说近20年功夫都用在手上，他这个手是指的是手的是一种定境，还是说是
哪儿啊？哪儿说了？
就是
经上。
他说近20年功夫都用在手上。
我都没看到那个原句啊。
就是画出来的。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哦，
啊、
看到后边了，嗯，这不前面说了吗？至皇不是藏住二十年吗？
那他打坐，他
死鬼守死鬼不就是说在身体上做什么文章啊？
他打坐是在身体上吗？
他不是守着吗？守着吗？他坐不是在那个做那个定功吗？死定啊！
就是他就是说不让念头起，是不是？就是，
那你仔细看看啊，那这个得仔细看看了。嗯，那这个就是啊，灵机既至，就是啊，完全把这个灵机扼杀住了，扼杀死了，大用不起，那不就死了吗？死掉了。
老师，
这个怎么不懂？你说你怎么不懂？
是，他就守在腚上，他灵机就是他也是住着这个腚上嘛，他灵机既至嘛，就是
这不就守这个吗？
对对，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想呀，紫黄禅师怎么做成的？二十年怎么做功夫的呀？嗯、
对，上边有原文，嗯，看一下原文。就传
现在我们不是有师兄弟也是这么说吗？或者是甚至有人这样指导吧，对吧？
对对，就是
你这不是出参无主。智慧已得正受，在正受就是自身心的受用啊，他觉得是正受啊，安居常住，积二十年，做了二十年，还就是说没有说这个本分之事呀，对吧？
老师，我这个正受我查过，他这个正受
智慧已得正受，正受是三昧、哎，他自己认为他已得正受。他怎么做的呀？
是
就是常坐不起吗？二十年吗？
对，是的，老师，他是自慰嘛，这根儿他是在这儿、
嗯，
病在这儿嘛，所以说认为常坐
是。那后边也说了，二祖不是说常坐二十年，与守四鬼有何可依啊？啊，守四鬼不就是他这个身体吗？
对对，
在这个觉受上啊做文章啊。
老师，就是现在我们打坐的师兄也有这个此病是吧？也是守定嘛，也在
有的。我们这一波人还不是很长，不是有的就是非常就是要求你必须要常坐，必须要怎么样，对吧？
对对，把它
还是要在心性上用功夫吧。这不二祖说了吗？后边都说得很清楚了，刘奋，性上大事非坐不见，不是你不坐不见嘛，你。但是你这个坐也是不是死坐啊，要息下狂心啊，还是在心地上用功，息字功夫啊、嗯、你这个息下狂心不得不借助于这个打坐修行坐的这个方法，借之一法嘛，借之坐着干嘛呢？坐的你看二祖说我们那个正体起用百折，正体起用这过程里面他就说了呀，对吧？要起会啊。定中起慧，慧中练定，此之圆成圆融老树。嗯，这不后面都说了吗？嗯，这个坐不是就是借助于四禅八定的方法，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是要见性，知道吧？我们借助于这个方法来见性，定中起慧，一二主说的很清楚呀。开了智慧在于四上练，练慧中练定。
对，你说可不可能他可能也就是说他这个入定所以的时候可能也会跟我们现在修那个心中心这种比如说出现一种境界啥的是不是嗯但是他。
啊那个定中肯定有境界啊他是会有到后边我就觉得死水。我们也不希望是这样的修成一滩死水枯木嗯。定中境界一开始肯定会有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定中有境界也是不理，对吧？我们也是不理睬它，那就等于我们这个心识并没有放到这上，踩它就是仍在定中啊，就没有被它这个境界所那个什么呀，所带走，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这个地儿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用这种方法借助于四禅八定这种方法练定一定在这个定中来拨正我们的知见起智慧嘛开智慧嘛哎，也不舍对吧这五乘共法嘛也不舍这个做这个定功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这个一直这样子死坐下去不是这样
那老师也可以这么理解吧，比如说四禅八定，其实他四禅八定功夫他还是也需要，就是这个功夫啊，他也需要很长时间去做的，所以说我们不从这儿下手也是这个原因吧，因为他很难能达到四禅八定那个最高那个定，也非常难的，所以说我们不走这条道。但是
我们对我们不走这个死定，就是不走这个定力越来越强，定功这做功夫，就是不走这个一直培养这种功夫，不是这样的。
对是的，嗯
嗯，我都觉得我们心宽就绷得紧。他就说，哎，定中不是就在这打坐这个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了定力，他自己也不知道咋操作咋办啊、嗯、其实有很多疑惑，就是说在这个定力起来的时候应该知道什么是智慧，他应该知道，他可是不告诉他，他又不知道，他又不知道去看祖师开示，他就等于怎么样，就错过了，就本来是智慧开了，他可能会认为是哎呀他接受不了的一种什么呀，就是那个心态啊，他接受不了的，嗯，这个太常见了，嗯，他会怎么认为啊，我遇到了师兄，他会怎么认为，他打心中心坐或者是修别的法是为了远离那些那叫什么呀冤亲债主。你看他用功用到这儿了。如果不细聊的话都发现不了他是思想中是这样想，他有各种想法，你是意料不到的，就是非常丰富的想，就是非常多的那种散乱的想法，哎呀可耽误事了，我觉得
确实是，嗯，那主要根源可能也是在其他的一些网络上吧，这个有所谓的一些那个修行人吧，也不应该这么说，就是他那种讲课以讲课赚钱的这些人，可他那些思路啊、
哦、
就是被他们带走了带了，讲的就是那种被带偏的还是人还是比较多的吧。
对，又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这是后面的啊，这是
不下面的是吧，
啊对对，
嗯，
我
是说的上一次我遇到也是他们有一波人学这个坛经的，他就说那个家住的个小飘题，他也可能是前面的住也有后边的住，嗯确实、
啊、
嗯
是他有时候是总结
哎呀这个有时候你要不仔细的时候好像是造不上号，嗯看看对看这个什么，这刚才那个说了南岳对马主磨砖，这个为什么磨砖四线这个干嘛也说过了这个事儿是吧，
嗯嗯说过了老师，
嗯这个说不就是二十年功夫都用在手上了，手什么呀，手思鬼啊，就是不让自己起念呐、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是身心的有个什么样的觉受啊，嗯那这样子手来手去灵机自治，就是越来越不灵妙了，越来越不灵妙了，那个心就死了。上回我记得我们还遇到一个师兄，他也是牵住修完，他很用功，就是在这个念头上做功夫嘛，一直做，我说你这永远做不完，你才用了几年呀，做你这一辈子比如说你五十了，你要做到八十吗，对吧，那后来有人帮我查了一下，是圆悟克勤就做的、嗯、一开始也是做这种功夫嘛，念头起来灭了歇下，念头起来再歇下，做这功夫做了十几年，甚至有的师傅做了三十年，我说的都是现在可以跟我们说是出类拔萃，就是我们的稀有的那些大善知识，他原来也是这样子很用功嘛、啊。嗯，那
是真如禅师
哦，是个真如禅师是吧，
啊对，
真如禅师遇到谁啊，圆悟克勤，他就是这样的用功啊，有一我不记得是哪两个禅师的名字，就其中有一个就 来参访吧，或者就到庙里挂单，他遇到了这个庙里边的做主啊，或者是大家公认的啊，是明眼人嘛，他向他参嘛，不是，就这个真正的明眼人来问这个挂单的这个，就来这个行脚的这个，说你最近功夫做得如何呀？他说呢，还是不太行，凡是有念头的起念。那这个师傅就说了，我在这儿就是用功30年了，就是在这儿30年在这儿错过，你看跟他说的很清楚。念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成了石头木头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了？我们走的不是这条路，而是说在做中，就是在这个修持中，做上培养是定力，定力是开慧的，是走这条路，定中起慧的，有了智慧，再在四境中锻炼，它是我们是走心中心法，它是走的这条路。
那老师，您刚才讲完之后，那咱心中心法走这条路就是最快的这条路啊！你不管是前边，
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别的办法可能不行吧？不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五阴炽盛啊，难调难服，刚强众生，唯有心中心这种修法，能够那个让我们树开智慧成佛呀。说就是把我们的妄想执着那个无明无始无明的根打掉，那别的法不对机啊，不行。确实是这样。
魏老师啊，那个如果那个念头是上的念头，或者是那个恶的念头都不起。我今天跟一位师兄聊了一会儿，他说他现在跟我差不多少，他说他已经现在是说善恶的念头都不起了。
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说的是前念一断，后念未起，上师是这么说啊。这个时候回光就是往自心看，这个看什么呀？前念一断，后念未起，这个不断灭的这个认识它，认识我们的本性。
他因为我还没有做到他相当这么用功，他说善恶念头不起，他是对的吧？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他对他自己说呀。
对对
对，看他修哪个法门呢？
咱不知道。
是心中心法的。
对。
我就是我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才问了我。这就是念头上念头一起分别的时候，我就把它断掉。他是现在那个念头不起，就是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
那所以说没法说呀。
对，有可能他是暂时把这个善恶之念压下去呢，服下去。事儿一来了，他还会反动吗？所以说不一定，就是说看他修什么法门吧。就咱
他说是修心中心，
对对，他是修心中心的，跟我差不多少，差不多少做他也是差不多。
我们是用功，刚才有说过了，是不思善不思恶，正欲模式正，这个时候那是什么？认识我们的本来，这个是重点。
对对对，不善不思恶不是重点，你就不想善了，不想恶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老师说的。
他跟我聊了几句话，我觉得他说的话，虽然我也思考他的跟我说的是东西，我所以才问。
我没法聊，因为那是他的境界，也不能拆。但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那他不思善不思恶了，他要住在空里了，他住在啥也没有里了，那谁知道他呀？不知道。
如果说这位师兄有空的话，让他上麦跟老师聊聊，他到底是这个不思善不思恶，到底是怎么用功的？这一块，就是在这一段老师讲完之后，看看我们还有没有说对这一段有想分享，或者有还有说对定啊，或者说这个功夫有自己的看法，也请直接开麦，借着这个机会跟老师聊一聊。
哎，好的，师兄。36。入定二字，通身都是毛病。智皇用功锤20年，只取此法，牢不可破，一病也。有法即有取舍， 出入是非相对，妄上加妄，二病也。既云正入定，复云不见有无之心，自己尚在徘徊进退中，则其自己不能信入可知，安云大定，三病也。大定无相，然亦非无定相，乃无定无乱，本来无住，圆妙湛寂之相耳。说有定者，亦非定矣。已有所得心也，则能得者谁乎？曰至黄。此四病也。故眼中着不得一点性，至满盘皆错。把这段过一下。这个入定二字呀，终身都是毛病。说个入定呀，就是错了。啊，至黄用功锤二十年，直取此法，牢不可破，一病也。啊，至黄呀，就是用啊常坐手啊常坐这个功夫达到二十年，直取这个入定法，哎，这个直取了，直死了，牢不可破，一病也。啊，有法即有取舍，出入是非相对，妄上加妄，二病也。就是他有一个入定这个法。就有取舍啊，有出入，有是有非，这都是相对的，属两边，就是妄上加妄，二病啊，这是第二个问题。既云正入定，复云不见有无之心，自己尚在徘徊进退中，则其自己不能信入可知，安云大定，三病也啊。既说这个正入定，又说啊不见有无之心，说明自己也不能肯定，还是没有信心啊，尚在这个徘徊中，就是自己不相也不能确认自己，可想而知，怎么能说大定呢？三病也。大定无相，然亦非无定相，乃无定无乱，本来无住圆妙湛寂之相耳。说有定者，亦非定矣，以有所得心也。则能得者谁乎？曰至黄。此四病也。大定呀是无相的，然而也不是无定相，乃是无定无乱。本来这个真心就是无住圆妙湛寂这个的相貌啊。说个有定啊，已经不是定了。哎，这个说个有定就是有一个有所得的心啊，得了个。啊，那还能是妙明真心吗？就不是真心了。这个得者是谁呢？至黄。他这个至黄说他得了，这就是他的第四病啊。故眼中着不得一点线，是满盘皆错。所以说呀，啊，这个就像咱们眼睛里不能容不下一粒沙一样，大定亦如此，真心亦如此。如果有一点东西，即满盘皆错，这就不是真心了。好，这段分享了，说完了。老师，师兄啊，看有什么补充的。
入定二字，我再说细的说一遍试试啊。入定这二字呢，从身都是毛病呢。这黄用功用了二十年，直取此法，他牢牢不可破，牢牢有一个入定，这是他第一病也，第一个病。他既然是有法呢，就有取舍。出入就是相对，既然他有一个入定，肯定就是有一个出定，是吧？这不是取舍吗？出入是非相对，妄上加妄，有个出入是吧？有个是非，这是妄上加妄，这是第二条病。第三条呢，既云正入定，他说了正入定呢，反过来又说呢，复云呢不见有无之心。他既然说入定呢，又翻过来说呢，不见有无之心，说明他自己呀、啊。还尚在徘徊进退中，自己在这里还不肯定，则其自己不能信入可知，安云大定，他自己的信不牢固是吧？他尚在徘徊进退中呢，什么大定呢？怎么能说大定呢？这第三病，大定呢，他没有一个形象，然亦非无定相，无定无乱，他既没有形象呢，也不是说他没有一个定相，他说的是什么呢？没有定也没有乱。这个定啊，本来无助，圆妙湛寂之相耳。本来无助，什么也不无助，是吧？一切的妙和湛，是吧？湛是体，妙是用，是吧？体用如如，本来无助，圆妙湛寂之相。有定者就已经不是定了。以有所得之心， 则能得者随乎，曰之黄色病，说明这是他第四条病，眼中啊容不得一点东西，说他是满盘皆错了，他这个入定是满盘，二祖给他总结了四条。老师我说完了啊。
咱们这个打坐这个入这个定啊，有出有入，有出有入这个定，过去也是，现在咱们二祖老师刚才也讲这个根本的地方，之前那个禅师就像六祖啊，也在说你这有出有入，在禅宗来讲他就是他就是不行，他就是不是这个定，就大定他 无有出入。就二祖在这儿就说的非常详细啊，就是也是直白的就告诉我们了四种病，并不是说没有，有的话要执着上了，认为说我入定了，或者是我又出定了，这就是病。所以说老师讲刚才也提到了，只要不理会他有他的，就是我们不要去理会他，我们的目的就是不要忘目的嘛，目的是为了明心见性。所以说在座上呢，你要是着在定上啊，着在境界上，着什么都是怎么样，最后都是满盘皆错。我的理解是这样。
这个入定这两个字呢，是许王策不是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答了个入定二字，二祖就是对着这两个字来说的。
不管是他呀，我们也是如此的。后边说如果说你入定，就是就现在说到这儿，其实现在也很多我们师兄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多数这一个大的话题就是什么入定，就是定境啊，定功都是聊的这些话题。你看如果说在这儿的话，我们就看咱们二祖怎么说的，你就知道了 是错，它是病。不管是你看下面四病嘛，尤其是说的四病，大定无相，什么然亦非无定相，乃无定无乱，无定无乱，本来无住，圆妙湛寂之相。所以说你就是这样的大定，就是说你有所得心，你说我有这样的定，它还是有落，所以说一扫再扫嘛。老师是不是这个后边那个魏老师？
哦，
是吧？他也是掌二主也是在扫这个吧？就是你不要着这个上做这个定向。
二主说的意思，告诉你什么是真，是佛说的是什么是定，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有个定向。
对对，
他说的是无住圆妙湛寂之相，不是说了吗？本来无住，
无定无乱。
你不要认为这是定，说个有或说这个无都不对啊。他的无形无相，你说你给他按一个大家认为的那个定向，或者是认为相反的不定向，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不认识本心的人说的呀。无形无相，它不在动和静中啊，它不在这里，定乱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看人家后边说的，说有定者就不是了吗？就非定了。以有所得心，则能得者谁乎？问你呢？让你认识本心呐、啊。
有一个能入的心和一个所求入的定，就是有能有所了。就已经不是定了。
我看到是上边是原文呐、啊，是什么说四相嘛？不是，就是二主说的是吧？这不是四相吗？
对，二主说的对。释义说四相满定。
你说你有能入自我，有所入自定，这是啥事啊？这是什么情况啊？四相就有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有这个了。
后边说安明见性，这二主的诗意就写得太好了，就是从中我们更能深入的去能契入。而且呢二主在很明确就告诉我们，就是好又就把这个坛经啊摊开来一讲，就我们更能明白清晰了。老师咱们二主这个文笔也是相当好，这用词就是好像都是恰到好处了。你看确实是很多师兄啊也都在这块用功，他们不知道吗？应该知道啊，也都在听。
不知道。
嗯，
他是有误区。
很纳闷这事，而且呢，打长坐的师兄我也接触过不少， 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也是说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他自己的认知嘛。别人就说他，别人就也是提出这个疑问嘛，就说你这个说的好像跟祖师的有点差别嘛，也就很客气跟他说，他就直接说，他说你没有打过长坐，你根本就体会不到祖师所说的，你也不会认同我所说的，你就说你理解不到。他还这样回答，这样说，觉得这样说的话也是傲慢心吧，老师。
哎，管不了，是有点可惜了。修了新中心，又偏于定向，偏于空，就是偏执那个空，都是一个应该离开的。这段就是我说那个。
这个还比较长。
就读一遍嘛，让大家仔细看看，不要这样子，还是要
啊，彩霞师兄，
天下的时候认识本来，还是这个问题。
王一杰师兄，我
你读
不熟
那个，
对，这就是我说那段。哎呀，杨克勤V3，我看啊，
给我设置一下。
哎呀，一直忘了这人名。哎呀，杨克勤V3祖师真如。
啊，圆悟和尚是碧岩录的作者，他当初参尾山真如禅师的时候，真如禅师曾问他，你向精进参学现在怎么样啊？圆悟答，至今妄念仍然是起灭不停。当时他还以为灭念是开悟呢，无疑还在做压念不起的功夫，也就是说还在修行。真如和尚点拨他，可知是薄地凡夫，老僧30年在离许，只得个相似，并非起灭不停是薄地凡夫，而是做灭念的功夫是薄地凡夫啊。真如告诉圆悟，我就曾迷在这里做了30年，以念压念的功夫，也只是相似不起念，这是在提醒圆悟路途不对呀。当时圆悟没有领会不对机，不能涵盖相图，于是圆悟又去参问黄龙祖师、黄龙祖心慧堂禅师。慧堂说，我住院12年不会，如今方会，脚尖图也踢出个佛，我做了12年以念压念的功夫，也没有领悟当下现成，现在知道了，慢说起念不停是佛性的妙用，即使动动脚尖头也没有离开佛性半步。圆悟这下明白了，但不能说已经静尽，不能说没有疑虑，若已静尽，以后他还去五祖法眼那里做什么？他是在五祖那里闻机名而静尽的，继承的是法眼禅师的衣钵。
老师，圆悟克勤也是大禅师啊。
对啊，
碧岩录，
我说的就是，对对对。
那他也没有一下就真如就告诉他，也没有一下就透得过，还
他知道不这样做功夫了呗。
他不
认为这是个究竟啊。
那老师，他头一次来讲也是有醒吧，就知道
有醒也是开悟了呀。他没有嘛，他说的应该是
不对机啊，刚才说的有不对机。
他说的是什么呀？路途不对嘛。圆悟没有领会，就是不知道，还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
对对对。
他俩说的不相契啊。
人家点他没有。
没领会。
啊，没领会。
他没有就对对他没有认识本心呢。
有两次参，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大祖师。
可是我想把他这一段搜一下，就是收藏一下，看看。
魏老师，这是在那个齐老师的那个拒绝秤砣里面第43起灭不停，那个名字叫。
我就把这个原文搜一下，因为经常说老忘这个名。
第43，
对，后边说了嘛，其实那祖师在哪悟道的，就是继承他奶奶啊衣钵哈，圆悟克勤法眼。 法眼禅师、
啊、远悟克勤的师父是五祖法眼，
五祖法眼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大禅师，咱们知道的名字的都是很有名的。
这个五祖法眼
聚结秤砣里了，我还以为五五年，他说十二年不会，就是不会，如今方会，脚尖头也踢出来，这是解释哈。
啊，对，这个容易懂。
37，智黄文选选册语，时已开悟，未敢自觉耳。此计从前自谓已得正受之病也，唯因其言轻，尚不敢深信。关于良久二字，可知之矣。后得祖印可，曰：诚如所言，方使通体脱落，此刹那解脱，即明得道。啊，智黄听闻这个玄策的说的话呀，其实他已经开悟了，但自己还是不敢决定，就不敢那个啊，就不是还是不敢决定，就是还有疑吧，心里还有点疑吧，因为从前他就是自己以为自己已得那个正受啊之病是一样的，唯因其言轻，尚不敢深信。关于良久二字，可知之矣。后得祖认可，曰：诚如所言，方使通体脱落，此刹那解脱，即明得道。啊，就是因为啊，这个啊玄策，他就玄策年轻吧，又不相识，所以就他言轻吧。啊，我觉得那个言轻，我是这个理解的。一会儿看师兄和老师们再给说一说，还是不敢相信这个玄策啊，从这个良久这个二字就可知道了，想了很良久还是不敢肯定啊。后来得到六祖的认可，六祖就说了，就是如你所说啊，给他印证了啊。这时候的这个啊这个禅师呀，就方才得到这个通体脱落啊，就是根尘都脱落了，脱开了，消陨了，这个刹那就解脱了，是名得到了。就是这段说完了。这个言轻老师，这个言轻是还是他觉得这个玄策是年轻还是觉得也不敢相信他，是什么？这个怎么说呢？言轻
前面已经说了吗？玄策言轻吗？朋友吗？刚才我们上一段学了吧，我记得好像学了、
哦、
对，他朋友跟朋友之间嘛，对，
是朋友和朋友之间，所以就是啊，那个他那个言轻哈、啊、
对对，太熟了嘛。
那这个他这个也不熟呀，这不是那个玄策听的那个智黄在那长坐二十年，他就过去看一看，才开始说的话嘛，才就是刚认识吧、嗯、他俩属于
啊，他是不是很熟啊，
这个里面应该不是熟的意思啊，是因为他也有年轻的意思吧？
就
他不是年轻，
他不是祖师嘛？啊，
你看，智黄闻玄策语，时已开悟。智黄听到玄策这么说呀，实际上已经开悟了，未敢自觉耳。但是自己呢，不敢肯定，未敢自觉耳。即此从前自谓已得正受之病人，那么上面咱们说了嘛，他那个第三病嘛，是吧？但是呢，他说他已经得正受了，他自己也不敢肯定，就是说他有那个毛病，不敢肯定，是和那是这老二祖师说的是这个毛病。他其实实际上他已经开悟了，他还是不敢肯定，因为他有那种疑心。唯因其言轻，是说呀，这个玄策言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和那个永嘉玄杰呀、啊、是一回事。永嘉玄杰是不是那个都求当初不是那个？求那个玄策给他正一下子嘛，那不是也因为言轻，所以说不敢嘛，找六祖嘛，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为啊，还是啊，玄策呀，资历比较浅，是吧？所以说他说的话不重，不占地方，尚不敢试，所以说不敢深信。关于良久啊，这个良久啊，时间啊，这个以前都有，在哪里呀、啊？都是说六祖对慧明的时候。有一个良久，这个良久是什么情况呢？说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而又寥寥分明。那个时间有一段明良久，在那个阶段慧明大悟。这里又用了一个良久，看没有的引号。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良久啊， 是和慧明那个良久是同一个意思。关于良久二字，可知一矣。后得祖应可曰成竹所缘。后来呀，六祖啊又把上面的话呀又说了一遍，成竹所缘方得同体脱落。因为祖师说话当然那肯定要是要占地方了，是吧？他肯定完全深信，到这个时候把所有的疑心，是吧，一下子全放下，方使同体脱落，此刹那解脱即名得道。这是我的理
解。这个同体脱落这指的是他那个刚才那个杨师兄说了，就指的忘他的疑心这个脱落，并不是指根尘脱落。
嗯， 嗯，连那个什么赠受那个病也没了，就那个、嗯、就那个东西、嗯、
对对，他是同体脱落嘛，就是、嗯、
这个同体脱落实际上是一点东西没有，他这里没详细解释。咱们前面学过，那么学过那个六祖度慧明的时候嘛，是吧，汝皆为法而来，可悟生一念，听我为汝说法，是不是明良久，这回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慧明大悟吗？你那其中也有一个明良久，就那段时间不思善不思恶，那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
对，所以说前面不就说了吗，就是这个时已开悟吗。
好的，王老师。嗯，38，出入定乱，因分别而有，尚属有心，在可思议之中，必入不可思议之境，乃真解脱，乃为大定。定本无住，莫以为住于禅定寂灭，即以为是，当欲远离此劣见，以此为颠倒法也。性本无生，莫以为有禅定可生而作此想，当远离此劣见，以此亦颠倒法也。当心如虚空，亦摩着虚空之见，乃自然本寂之大定。今死执有出入，有大定可得，便是有心安明得，安得明定。若不如是，则又含糊笼统，剥落断见，岂是佛之旨哉？
我就把这段再过一下。
出入定乱，因分别而有，尚属有心。这个就是有出有入的定啊，一定会乱，一定会乱，因为有分别心嘛。啊，这属于有心之定。啊，在可思议之中，必入不可思议之境，乃真解脱，乃为大定。这个在可思议之中呢，这就是
出入定乱，是因分别而有。他说了这个意思，出和入相对，定和乱相对，这个是因分别而有。如果是这样，
哦、
那这个就是有心。
好，老师，我知道老师。啊，它是有出入定和这个出入定乱，就是两个都是两边的意思，就是吧？就因为有分别性而有，是这个意思吧，老师？
啊，对，说过了。
嗯，
出入定乱，这就是有出有入二相，有定有乱二相，这个是因分别而有。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有心了，这个属于有，嗯。
有心之定哈、
啊，就是有心，不是定、
就是、啊，对对，有心，
心了，起心动念了，
对，好的，老师啊，那我就往下了，啊，这个在可思议之中呢，这个就是我的理解哈、啊，就是可思议之中就是啊，就是指咱们平常遇事不惑，这就是这个遇事就做事呀，做一切事不迷惑啊，这就是。从这个情况下，必入这个不可思议之境，乃真解脱，乃为大定，就是真心妙用的这个意思。这句话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一会儿老师和师兄再说啊。性本无住，莫以为住于禅定寂灭，即以为是，当欲远离此劣见啊，以此为颠倒法。性本无生，莫以为有禅定可生而作此。当远离此劣见，此亦颠倒法也。就是性本无住啊，不要以为住于这个禅定寂灭了，就以为是禅定啊。当远离此劣见，就是这个不见解是不对的。以此颠倒法呀，是颠倒啊。性本无生，不要以为有个禅定可生的想法啊，这也是劣见，这也是颠倒法，不要有此劣见呀。当心如虚空，亦莫着虚空之见。 乃自然本净之大定，就让我们当我们的心呀、啊，真心如虚空一样广大，但不能找这个虚空之相这个见地，这才是自然本净之大定呀、啊。定死只有出有入，有大定可得，便是有心安明得定呢。至黄呀，这个是指是死执这个有出有入啊，还有个大定可得，这都是妄心造作的，怎么能说定呢？若不如是，则又含糊笼统，或若断见，其是佛之旨在。若不是这样跟他说，又落得这个含糊笼统，或落得这个断见了，断灭见了，守这个每天成空守寂的意思吧。这就是这岂能是佛的见地呢？好、哦，就这一段说完了。
哎，好的，师兄。
又看老师给这个在可思议之中，必入不可思议之境这句话。
嗯，师兄，我重新翻想啊，这个叫我弄坏了，再弄到下一段。
那我看这 Z 的行，看这 Z 有没有？
啊，
老师你说一下这个，他是在可思议之中，必入不可思议之境。乃真解脱，这句话怎么说呢？
本来我们都是可思议，就是什么在道理有道理，有自己的认为，有自己的自见，不是在自己的可思议中吗？
哦，对对对，
修行，一定到不可思议这个地方了。
嗯，对，
这不是修着修着，不是定中起慧吗？悟道嘛，对吧？他是这样的，必如不可思议中之境。如果你一直在可思议中，那就不是解脱道了。不就凡夫不都这样吗？就是或者是理论家，或者是什么样，对吧？我们在可思议中，本来是这样的。哎呀，就是有心，有个入定，这不都可思议吗？有定，有乱，有出有入，这不等等都是吧。这可思议中必入，一定要入不可思议之境界。不是修着修着突然就明白了吗？悟到了。
对 对,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真解脱，就是大定。
我们老师，我没问题了，看师兄们有什么。
老师，他这后一句，莫以为助于禅定寂灭，寂以为是。他的寂以为是就是说，你要是认为禅定寂灭就是明心见性，他也是不对的，就是当远离此列见，是吧老师？
对啊，莫以为就是不要认为，不要以为，
对，不要认为，他就是禅定这个寂灭之乐。
这不是批那个自黄的吗？
嗯，
有出有入，有定有乱，他不是住在这个禅定中吗？
那老师这老师也不在，一直也不在说这个事儿
啊。
老师也不在，一直在说这事儿吗？不让我们这个在定上这个琢磨，有出入、有入这个定啊，一直也在说，都是一样的，说的都是一个事儿。
他从上面那个算下来就容易明白了，在可思议中之中，就是你不要认为把这些可思议的这些相呀弄没了，弄尽灭了，就是在这些平平常常中必入不可思议之境，乃真解脱，乃为大定。它后面是顺着来的，顺着上面来的。性本无助，莫以为助于禅定寂灭啊！你不要认为把那些可思议的那些弄没了、寂灭了，即以为是。当远离此列见，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以是因为呢，此谓颠倒法也。你这么想，你就是颠倒了，不对的。前后顺着来，一块儿弄的就好明白。
不要以为你有妄想颠倒，把它压下去。
对呀。
那对呀，那你不就是分别吗？你们是有定有乱了吗？有分别了吗？上师有心吗？就是在这个分别，就是这妄想颠倒中。如果说你不为他走祸，是吧？它都是佛性的妙用，那不就是？能够逼入不可思议之境吗？还真解脱方为大定吗？
这就是可思议之中嘛，就是你不要把它弄没了、不要把它压没了，就是。
对呀、我们有这个什么妄念、这个念头不好，我不用它。好和不好，那不都是一闪就过去了吗？都是在分别取舍吗？ 如果说不为这些念头所执，那不就是一种不可思议之境吗？
离开出入，离开定乱，嗯，这个是不可思议。嗯，不二能够，原来这个出入定乱都是有分别嘛，有心嘛，这个就是可思议。
嗯，
不能说在定乱中我认识吧。
那老师，入不可思议之境就是指明心见性吗？老师
啊，对对，认识本来以后方知你认为的那个出入和那个定乱，他都不离开真心，离开。
那老师，翻过身来讲，那有出有入，有定有乱，那就刚才老师说的，也是离不开，也是真心所显。
那个众生的他认为有出有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出入都是我们自心造作的，都不离不开我们。
对，我觉得老师说这个对，我觉得他没有说那个断灭呀，没有说那个灭了呀，就灭了那个。
不是灭掉啊，不是压住，
是寂灭，
灭掉
啊。
刚才老师讲了嘛，前两段刚才老师说，
对，
行，你就是。也不能压着他葫芦断剑，这二主在这儿提到了。
我们说的定是什么定？你都知道了，前天知道了。所以你定乱它是两分，在定乱中你怎么认识本性啊？那是认识本性以后知道吗？就是众生说的出入和定乱，它也离不开真心，是真心的显现嘛。如果不认识真心的，那肯定着在两边了，立了个两边的。
那段差不多了，是不是？我觉得挺好的，咱们都分析，老师跟咱们说的可清楚了。
对啊，我们说一下自己的看法，老师再帮我们捋顺一下，啊，基本就差不多了。师兄，那我们就继续。
哎，好的，王老师。
对，继续往下。
最后一段了，39，空中有声报黄师，黄禅师得道，读者必叹为神意，往往于此等处着意。至前段紧要关头，往往略过，书刊浩叹，不知此乃欲知河北市属将来入道因缘也，故知皇归后得开化四众，乃护法神之慈悲也，又何疑乎啊？这智长啊，智皇禅师呀，就是这个得到了，智皇禅师就是空中有声报，智皇禅师得到了这个，大家呀必叹为神奇玄妙了。就咱们的学人的这个通病，就是往往对这个神奇玄妙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啊，就在意这个东西，就忘了前段咱们那个上面学的那些啊至关重要了，往往都略过了。书刊浩叹，不知此乃是预示这个河北呀，河北这个啊世俗呀将来得到的姻缘，这就是一个啊姻缘。象征一个因缘性的，这是护法神的慈悲和智慧呀，方便智皇禅师以后啊度众生的度生方便，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哎，好了，我就说完了。
哎，好的，师兄。
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老师，师兄们有什么想补充的？
学佛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啊，智皇禅师。他这个得到了嘛，所以说他来到这儿的话也是我们的解脱缘熟吧，也有
不是得到而是入道，
就大众有入道这个因缘的，有
对对对，
就具备
这样子一样啊，都是这样嘛，一代一代往下的接续啊。
发在聊天区了啊，大家看一下。神会，唐代著名禅僧，菏泽宗之祖，襄阳人，俗姓高，幼学五经老庄诸史，后投国昌寺，号元出家，奉诵群经，易如反掌。年13，参谒六祖慧能，慧能事迹后，参访四方，跋涉千里。开元8年，奉敕配著南阳龙兴寺大阳禅法，人称南阳和尚。六祖入灭后20年间，曹溪之顿止审废，两经之间结宗神秀，有普济等续法传续述法状，师出至洛阳，欲振六祖之风，乃于开元20年设乌遮大会于河南华台大云寺，非常有名的这个啊， 华台变法，与山东从论，与山东从远论战，公开劫难北宗，赤神秀，普济一门为师承是棒，法门是剑，欲确立南宗慧能系之正统传承与宗旨，遂遭北宗仇视，三次被谋杀，幸免于难。于天宝四年，着显宗纪，定南北顿剑两门，即以南能为顿宗，北秀为剑教，南顿北剑之名由是而起。竭力攻击神秀之剑门，于是南宗日盛而北宗大衰。天宝十二年，师因御史卢毅诬奏奉敕处理洛阳菏泽寺，迁驻益阳、武当等地，一年转驻襄阳，再转驻荆州开元寺般若院。安史之乱起，两京胆大，时大夫各执戒坛杜僧聚香水前，以充军需，请施主谈渡之事，所获财帛悉充军需。乱平后，杜宗招入宫内供养，并建造残余于菏泽寺中，招请住之，故世称菏泽大师。师在菏泽寺，乃阐扬六祖之残风。上元元年入纪，世寿93。另一说乾元元年，世纪世寿75。赤意征真宗大师，贞元十二年，皇太子及诸禅师凯定禅门之宗旨，遂以师为禅宗第七祖。赤碑至神龙寺，其法流称菏泽宗，门下英才甚多，有无名、法如等著有显宗记。宋道元景德传灯录即有菏泽神会大师语，厉害的人物啊。他那时候我看刚才读完，
就那个年代呀、啊，就是六祖传了顿悟法门之后啊，流传不开，只是在南方什么广东啊什么的湖南江西这一带流传。但是呢，那个时候唐朝的首都啊是河南洛阳，河南洛阳啊是以神秀大师的北剑法门为主，是吧？
对对，
哎，就是后来呢，这个菏泽神会呢到了这个河南洛阳什么华台呢，华台就是现在咱们齐老师的老家，在河南华县，在那个地方是吧，设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就是辩论大会嘛，是吧，直接是吧，以两条把这个那个把北宗变到，一个说呢北宗没有师承，没有什么呢，没有那个
衣钵
传承，是吧，当时五祖把这个衣钵传给六祖了，这是另一个呢，这个男的是五祖传的是顿悟法门，是吧，是说那个你们这个呀、啊、不是法脉的正统。